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1号，公元2015年4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因盐获罪的藏人歌手洛洛健康状况被指恶化；第十届族群领袖研习营西藏议题成焦点；消息指西藏地震罹难人数远不止25人；流亡藏人社区继续为地震灾区进行捐款；外媒报道尼泊尔震灾中的各国地缘政治角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演唱涉及政治内容的歌曲而遭中共判处6年徒刑的西藏知名歌手洛洛，近日传出在监狱中身体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的消息。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康区杰古多知名民间歌手洛洛因演唱涉及西藏议题的歌曲而遭中共判处6年有期徒刑。近日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向文台透露，洛洛在监狱中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让他的亲人们非常担忧。这名消息人士介绍说，洛洛被判刑后亲属们四处打听，才得知他被关押的地点，之后获得了几次探监的机会。当时亲属们发现洛洛的脸色发紫，身体健康状况极差，这让他们心急如焚。在几次探监过程中，曾遭到中共狱警的各种刁难，带去的衣物也没有转交到洛洛的手中。而在最后一次探监时，被告知洛洛已被转送到另一个监狱服刑。西藏康区杰古多知名民间歌手洛洛因出版发行个人专辑《学育儿女们，请升起西藏的旗帜》，而于2012年4月19号遭拘捕审讯，杀后获释。2013年2月23号，洛洛再度被当局拘捕，并判处6年有期徒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向本台表示，此次与会各界都对西藏境内目前的局势给予了非常大的关注，使西藏议题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于今天4月29号进入第3天议程。昨天28号的会议中，与会的各族群代表就有关中国的整体形势报告进行了讨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相关情况。
昨天的那个中国的整体形势报告主讲人是北京大学的夏一莲教授跟陈彪律师，那么我是那场会议的主要是主持人。那么在主持期间呢，我依据在中国的整体形势下新疆跟西藏的情况谈了我的看法。
在会上谈及中共打压下的西藏局势时，格桑坚参就藏人的自焚抗议与和平非暴力中间道路进行了阐释。
在整个西藏的这个议题里面，着重地谈到了我们现在中间道路的一些实质内容。那么中共的白皮书里面歪曲宣传中间道路的一些进行了反驳。在就说听众的这些答复里面，我着重地谈到了西藏境内藏人为什么要自焚，那么自焚这一事件的性质是什么，那么这方面我着重谈了很多。
在当天的会议中，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巴亚培、加央索巴、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索朗多杰等，也分别就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状况、藏人资本抗议浪潮的背景，以及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格桑坚参表示，此次会议中西藏议题成为了焦点。
在这次的研习营里面，美国国会议员或者说加拿大这些国会议员的书面致辞里面，他们都提到的都是塔赖喇嘛，就这次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真的塔赖喇嘛的这种尊重。那么其他民族在讲到各自民族追求自由斗争的这一事业，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得到国际关注这方面，他们很多都举的例子都是西藏怎么搞的。因此呢，从任何角度来讲，西藏议题的这种关注跟知道的比其他任何族群都多。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日喀则多地遭遇地震至今，中共官方公布了最新伤亡数据，25人罹难，383人受伤，4人失踪。然而有消息指出，西藏的伤亡情况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本台驻尼泊尔记者伽马了解到，有常年往返于西藏与尼泊尔的流亡藏人表示，西藏地震的伤亡远远不止官方公布的数字。伽马指出，一名来自西藏日喀则聂木县的藏人通过与境内联系了解到，仅在聂木县就有至少29人罹难，35人受伤。据介绍，尼泊尔与西藏接壤的偏远地区救援队伍仍然受阻，那些地区的灾情至今无法获知。而据尼泊尔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的地震遇难者人数已经超过5000，而伤者人数则超过10000。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4月25号发生在尼泊尔、西藏与印度不同程度的地震，造成巨大伤亡，震后急需援助。而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区僧俗也在继续为灾区民众进行捐款祈祷。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喜马拉雅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继续攀升，目前急需外界的救援。印北达兰萨拉地方主管办公室、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地方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机构仍在开展救灾募款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成员多吉车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自此印北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办公室与多个非官方机构从前天4月27日起展开了为期1周的募款救灾活动。他们计划将募款的40%捐献给尼泊尔境内的流亡藏人灾民，60%通过在尼泊尔救援机构捐献给尼泊尔受灾民众。他表示，募款的数量不论大小都是为了表达流亡藏人与灾区民众的同甘共苦。流亡藏人社区为地震灾民进行的祈祷活动也在继续。今天4月29日上午，班德拉藏人社区的青年会及妇女会也为地震灾民举办了祈祷法会。当地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缺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这次尼泊尔与西藏发生不同程度的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与财产损失，因此通过此次法会来为灾民进行祈祷。 今天下午，班德拉藏人社区还为此次的地震灾民举行了烛光祭会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盛顿邮报刊文分析了尼泊尔震后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在救援灾民时所显露的亚洲地缘政治角逐。华盛顿邮报今天4月28号刊登了一篇分析中印等国家在尼泊尔震灾中进行角逐的署名文章，争议由尼泊尔急需救援之际却拒绝台湾当局的援助所展开。文章指出，地震中扬起的灰尘还未落定，中共的地缘政治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地震后有不少报道指因施救者缺乏设备而让不少埋在废墟下的灾民在等待中慢慢死去，但是周一27号尼泊尔却拒绝了配有搜救犬的台湾救援队伍。尼方的拒绝理由包括两地没有直达航班、没有外交关系等等。然而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指出了其中更为明显的原因，表示尼泊尔拒绝台湾当局的援助是因畏惧触怒强大的朋友中国。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这次尼泊尔拒绝台湾救援是自己的决定。尼泊尔当局被指顾虑到了加德满都与北京的关系，尤其是中共政府对尼泊尔近年来的巨额投资，这些都让尼泊尔官员认为向中共表现自己对一个中国的忠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尼泊尔的这次行为被指完全是自我审查。另外，文章也提到了美国向此次地震给予关切时只提到了尼泊尔、印度与孟加拉的灾情，对西藏的数十名罹难者只字未提。有评论指，要么是美国发言人忘记，要么显示了奥巴马政权对西藏的关注度正在减弱。据报道，在尼泊尔拒绝台湾救援的消息引起一些反弹后，一个由37人组成的台湾搜救队在台湾救助机构与红十字的名义下途经香港进入尼泊尔。讽刺的是，2008年四川地震时，台湾提供了支援与捐助，而在1999年台湾地震时，中共不但故意阻挠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救助，甚至曾拒绝一架载有人道援助物资的俄国飞机经过中共控制的领空。另有消息指出，尼泊尔当局在中共的干预下要求印度救援队伍不要前往与西藏接壤的一个灾区。尼泊尔的两个强国邻居被指为了加深各自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而在救援方面展开竞争，让尼泊尔左右为难。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主政下西藏政策立场的西藏白皮书终于出来了。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主政下西藏政策立场的西藏白皮书终于出来了。今年7月是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80大寿，这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提前送给达赖喇嘛的生日礼物，几乎明白地告诉达赖喇嘛，只有投胎转世，你才有可能回到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4月15号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该白皮书夸耀了中共治藏的功绩，否定了1950年第14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在推动西藏现代化上的贡献。1953年，他即已设立西藏改革委员会，亲自领导西藏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